都好啊，在主里面都好。那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信仰深度行啊。简单来说，就是在信仰上我们需要晋升啊。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参加旅行团呢，就好像走马看花啊，这看得不清楚啊，好像现在很多旅行团呢赶鸭子的这样啊。但信仰上呢我们不要好像赶鸭子这样啊，每个礼拜来一次就匆匆忙忙就走了。我们有一个信仰的深度行啊，今天很多人呢都不愿意参加旅行团，他愿意自己去一些地方好好看看，很深入的来看看啊。所以呢今天我想特别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题目。其实基督教的信仰与其他的宗教的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讲一个关系啊，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呢？做神的儿女。儿女是个关系，他不是叫我们做信徒或者是基督徒，他叫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啊。儿女是个很深的关系啊，这是信仰的一个本质啊。那在圣经里面呢，耶稣也多次的在圣经里面提到邀请彼得要更深的投进他的信仰里面啊。很常读的一段呢，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五章，这有一个深字，开到水深之处。其实这个对于彼得来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很大的顺服。为什么呢？因为这条开到水深之处的路是他曾经走过的，而且曾经失败过的。当耶稣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我整夜劳力都打不做什么。那意思说他已经去过了水深之处，而且曾经努力过，不过空手而回。现在呢，耶稣再告诉他，你再去一次，开到水深之处。不过呢，这那次彼得就说，依从你的话我就去。结果呢，他开到水深之处，他有个很深的经历。他经历了什么呢？他经历到原来这个不可能成为可能，他竟然打了两条船的鱼，不是一条船，是两条船的鱼。另外呢，他不但是看到两条船的鱼，他在那个水深之处那个经验给他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他匍匐在地叫耶稣离开他，因为他深深的看到自己是个罪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对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与鱼了。这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在哪里呢？那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是在当耶稣对他说你要得人与鱼之后，他就跟他的同伴把那装满了两条船的鱼都趴在岸上，都停在哪里不要了。有没有记得那段圣经？他们就跟从了耶稣。这就是在信仰晋升之后的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觉得一个人假如能够去到一个地步，连两条船满了鱼的船都能够泊在岸上而跟从主的话，那绝对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人生。因为都看清了，都知道方向了，知道该做的事是什么，这是绝对是美好的人生。今天的人很多人很迷茫，还是追求了两条船的鱼，但是呢 常常失望，整夜劳力达不到什么。所以呢，这是一个信仰的要求，除非你开到水深之处，否则你常常都空手而回。弟兄姐妹，你可以问问一下自己，每次听完讲道之后，每次参加了教会的崇拜之后，有多少次是空手而回的呢？有多少次是满满离开的呢？其实你不在，不完全在乎那个讲员的，还在乎你们有没有立定心志，在信仰的路上去到深处，依从主的话，下网打鱼，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这段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圣经，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是常常有的一个要求。另外一次，耶稣对彼得的要求，一个更深的要求，在哪里知道吗？约翰福音21章，应该是很熟的。我们刚才的约翰福音15章也是很熟的。那个约翰福音21章，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也是另外一个要求，另外一个邀请，更深的邀请。假如你要牧养我的羊，你继续要向前走这条属灵的路，你必须跟我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这个是起点，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那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是个更深的关系，一个不能够脱离的，一个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的那一种的关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能够去到这个地步了。这是主耶稣基督对属他的人的一个邀请。不过很可惜啊，我到很多地方讲到，我见了很多基督徒，他们似乎很少有这种观念，要跟神有一个密切的你在我里面，我在主里他里面的那种关系。那种关系就是你看不出来的了啊，好像水跟那个粉呢，都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不出来什么是粉，什么是水了，面粉什么是水啊，看不出来。这就是这种关系，这是神对我们的邀请。今天我不晓得你在信仰的路上是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有些人看信仰呢，就好像一个装饰，一个金头花，好像我这里有一个章，我喜欢的时候我可以戴上去，我不喜欢呢就把它除下来。我见很多女士啊，当他要参加婚礼的时候，他就开始看看他有什么美丽的东西，打开窗子啊。我太太也是这样啊，要参加婚礼，他就打开窗子，要看看那个装饰品比较衬他的衣服。所以呢，这个都是很我们都常常见到的。对这个装饰，这个没有问题的啊，我们要装扮一下。今天穿那个衣服，下次穿那个衣服，今天戴了个首饰，下次戴另外一个，那个没有关系的。但是信仰呢，却不是这样的。信仰不仅仅用来装饰一下我们的人生，千万不要认为啊，去教会不错，教会的人很不错，所以我去教会接近的是很不错的人，我也变成不错，不是这样的。这个宗教，这个信仰不仅仅是个装饰啊。我不晓得你今天的程度是怎么样，我不是说这个完全错误啊。你的得救，假如用简单的信心信主，你就得救了。 就算你说好，我把它装饰一下也不要紧，最重要你真的悔改，你真的信主，你就是基督徒了。所以呢，做了真基督徒之后呢，我们也要向前走，不仅仅是一个装饰，不要礼拜天继续聚会，喜欢去就去，不喜欢去就不去，这是很多人的情况，装饰。但另外一种的情况比较深，比较近深一点的，他们会凭一种感觉来做基督徒。我觉得这个宗教不错，我觉得今天的气氛不错，我觉得那个诗歌不错，他就觉得很好啊，弟兄姐妹的关系不错，他们觉得很好。这是很多人对信仰的一个程度。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男女朋友的约会，那个男朋友带着他的女朋友呢，就去一个高级的餐馆，一进去里面那个气氛非常好啊，有很好的音乐，那个人在拉小提琴啊，在那里桌子上有摆设的一个很柔和的烛光啊，那个 waiter waitress 都很好，各方面都很好，结果那个女孩子就陶醉在那个感觉里面，就享受那个感觉。假如是这样，你说好不好了？不好，因为他是在约会，他不是那个外面的感觉当然是很好，但是最重要他要跟他的男朋友好好的相聚，好好的交往，好好的彼此了解，好好的享受二人世界，那才是正确的。那今天来到教会也是一样，你不是等待一个很好的讲道，你不是等待一个很好的音乐，你在这里是敬拜主。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基督徒的情况，感觉，凭着感觉。那第三种呢，再深一点的呢，有很多基督徒都能够做得到的，好像我在这里面都会做得到的，他们会好好去听神的道，聆听。一个基督徒能够做到聆听的话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好像呢，又用男女朋友来做约会来做个比方，这个比较好一点了，也好好，很好的灯光，很好的音乐，很好的环境，但是那个女孩子开始很安安静静的来聆听她的男朋友讲话，很欣赏她的男朋友啊，我觉得已经有进了一大步了。但是呢，我不晓得，假如你只是单单的聆听啊，你的女朋友啊，单单来聆听你在讲话，她一点表示都没有的，你喜欢吗？你说还不错，比我的女朋友好，我的女朋友一见到面就吵架了，就天天都是这样的，很矛盾的，常常吵架的，意见不合就吵架了。其实吵架也不错，最怕连吵架都不吵，那就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了，因为他你紧张他才会有吵架。所以在某个时候啊，有时候有种回应啊，比聆听，单单聆听更好。不晓得大家赞不赞同啊？所以呢，你单单聆听，侧耳而听啊，听上帝的道，这个不错，但不是最好。最好是一个交往，一个默契，一种关系，一种交流。我觉得信仰这个更深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彼此牵动的，彼此明白的。事实上圣经是这样说啊，圣经说主耶稣这个好牧人那个比方这段话里面，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也听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听我的声音。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关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是我们应该去到的地方。 有一首诗歌很好的，我觉得在美国很少唱，以前在初信主的时候常常唱，爱主所爱，忧主所忧，恨主所恨，乐主所乐，富主所富，那就是个交流，一个关系。我觉得弟兄姐妹真是好好来思考，假如要做基督徒，为什么不做个100%的基督徒呢？因为基督徒的信仰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上帝呼唤我们是做他的孩子儿女，上帝呼唤我们是做一个葡萄树上的枝子，他呼召我们是跟他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不晓得大家愿不愿意能够走到这个地步。今天我们常常会唱啊，倚靠主，倚靠主，倚靠主。我们常唱诗歌都希望我们能够倚靠主，但其实最好的一种状态不是我立志去倚靠主，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不能够不倚靠主，我不能够离开主。你去到这个状态就差不多了。我最近我有一位很好的一位牧师的朋友，我们很多时候都一起祷告的，所以我们彼此间都很认识。有一天他突然间对我说，他老牧师啊，他可能观察我很久了，他说老牧师，我巴不得我很像你。那像我什么呢？他说像你欲罢不能，在你的信仰上欲罢不能，是说你已经没有选择了。我真的是去到这个地步，我的信仰我已经去到个地步，我不能够离开主，我离开主我什么都不能够做，我离开主我根本不能够承担我目前的责任。我发觉你说这关系好不好了，从外边人看来呢，这是一个完全失去自由的那种一种选择的情况。但是我庆幸，我觉得很幸运，我能够回应我的信仰到这个地步，因为我已经没有选择了，所以我就能够专心一心一意的去追求，去参与，去前进。我不晓得你们愿否走到这个地步。我这个这么多年来呢，从外面的人看我的工作，我的侍奉了，真的不可思议的。我现在角身我是总干事，我们整个角身布道团已经有许多的分会了。整个美国、加拿大、欧洲、香港、中国、南美，超过100多位的同工，在中国还有3个儿童村啊，在中国我们不叫孤儿院，我们叫儿童村啊，3个有200多个孩子，不讲其他了，单单讲纽约，我们的总部。我们每一个月的 mortgage 是68000，每个月啊，没有68000，连银行都不放过你的，你必须要付的。然后单单在纽约，我们有40几位的同工，你必须要发薪水的，因为他们都有养孩子的，他们都有家庭的，你必须要发薪水的。还有印报纸，我们全球现在是每个月50万份，纽约有6万多份。印刷厂你不给他付账，他就不帮你印了。还有 Con Edison 这个电费， 哎呀，真是我每次签支票啊，都是一大叠的这样签的。没有主，就不能做什么，不可能。我不是在讲某个月我必须要这样做，乃是每个月必须这样做，你就可以想象了。所以感谢主，我就去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必须很乖的，我没有选择的，我必须很乖的。所以呢，我每天五点多我就起来了，我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这样。我大概6点、6点05分我就到我的办公的地方，我就要祷告了。这个是好像刚才读的圣经，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但是呢，当我与主同行同在的时候，当我紧紧的倚靠他的时候，我发觉我整个的人生非常的丰富。我觉得这是一种选择。弟兄姐妹，假如要走这条路，就一步步向前走了，好好追求。主耶稣的应许是很真实的，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不要以为这是个道理啊，这是个应许啊。好不好，我们来试试看这条路应该怎么走了。我今天希望呢，能够带大家一步一步信仰深度行啊。我希望我所讲的给你们有些启发啊，慢慢在信仰的路上呢，是走到了更深的地步。在这刚才的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呢，提到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信仰向前走的一个起点，一个起步哈。第15章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人就多结果子。这是信仰深度行的一种起行的动力。你必须要很深的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就能够有一种动力来向前走。这人就多结果子，这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道理，一个很好的人生道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应许。假如你像枝子这样在葡萄树有这样密切的关系的话，这个多结果子是个自然的结果，是你人生里面这个自然的结果。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宝贵的。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当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一无所成，是不是枉费光阴，一生白白的度过，那是最大的遗憾啊。其实往往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很多人不是没有果子的遗憾，但是当你没有果子的时候，你当然会有其他的。我们很多人带着很多的遗憾，很多的伤害，很多的破碎，很多的罪过，很多的亏欠来过生活。我们不要我们的人生这样。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应许，这人多结果子，这个非常好的。上帝没有应许说我们这个人假如亲近我了，我就多给他满载的金银珠宝，不是。虽然钻石啊、金啊、银啊都很宝贵，但是金银宝石跟果子比起来是没有得比的。果子是还有生命的，钻石、黄金是没有的。所以那个 Emerson 那个爱默生啊， 有一句名言讲得很好的，他说一粒的种子，一粒的种子里面包含了千百个树林。为什么呢？因为种子就有这种发展的能力，生命就有一种发展的传递的能力。假如你拥有一个果子，那种生命是你难以想象的。我刚才讲到了，我是已经去那个不能够离开主的那个地方，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呢，我是非常感谢神，我今天可以很坦然的，很喜乐的，因为我知道人生不晓得到什么时候会离开，没人知道的。但是我知道当我离开之后，那几个儿童村是200多个孩子，他们仍然可以在儿童村里面得到帮助，他们还可以得到益处，不与我没关的，与我的生命没有关。不过了，我曾经做过的事，我曾经做过的决定，我曾经努力过的建造，却是继续下去。其他工作都是一样。现在呢，我已经发展到地步了，其实有我跟没有我了都可以的，当然有我好一点了。因为这个工作就是一种生命的建造，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受到影响了，他们就参与其中了，他们在其中奉献自己了，所以这个工作就继续了。我觉得非常的宝贵，这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里面有一个信念，那个信念就是结果的信念，这是应许，你与上帝有很好的关系，你投入到一个地步，好像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这个结果是自然的，不是努力出来的。所以第一个地方，我希望在你的信仰里面是有应许的，有领受应许。今天我有一节圣经在我的心里面，是个应许，耶和华的恩惠。事实上是这样，诗篇23篇，他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他。在诗篇27篇，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因为有恩惠，所以我不丧胆。我刚才讲那种形容我的担子啊，甚至很容易叫你丧胆的，不容易啊。一个月很快就过，一想起来你会很怕的。但是有耶和华的恩惠，有应许，你就可以向前。很多人不敢向前，不敢在信仰上更深的投入，是因为他没有这种确据，没有把握，不敢相信，不晓得他前一步一抱一步他会怎么样。但是有的话，有信心的话，你就可以必须一起一起向前。我自己对给自己一句名言提醒自己，我们通常都会听退一步海阔天空，我给我自己的名言呢是进一步海阔天空。事实上是这样，你凭着信心走前一步，向深来踏前一步，海阔天空，这是圣经的应许教导。约旦河分开了，红海分开了，大前一步，凭着信心，凭着应许。好，第二个地方，这段圣经刚才我也提过了，有一个形容，有一个邀请，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接种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 在信仰的路上不断的经历，不断的经历，不断的向前走。怎么说呢？在这种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叫一种牵动的情况。当你这个生命交流很密切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牵动的情况。假如夫妇之间有一个很深的感情，很深的一种的关系的话，他们就会彼此牵动的。丈夫出去了，很晚没有回来；太太出去了，很晚没有回来。他们就会彼此的挂念的，因为有一种牵动。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是。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是做个小手术，他的下巴受伤了。我把他带到医院。他当时很小，他就坐在我的膝盖上，医生给他缝针了。哎呀，我这个近距离的那种感觉啊，让我我必须要扶着那个洗手盘走到门外，我才可以站立得稳，因为我要晕了。我晓得你有没有试过。这个手术是在他身上的，我只是抱着他而已。但是那种牵连啊，真是很实在的。我的心被他牵连了，这是生命的牵连，很深的关系才会有的。然后呢，你看到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个形容，耶稣的心被牵连了。那个大麻风者去到耶稣面前求耶稣的时候，圣经明明的记载，耶稣动了慈心。为什么动？因为被牵动了。就是生命的交流，他重视这个大麻风者，他看重他，他珍贵他，所以他的受伤，他的痛苦就牵动了他里面那种感情，这是生命的交流。最明显的拉撒路的那个家庭，当拉撒路死了，那些人心里面哀动哀痛，耶稣看见他们这样的哀动的时候，他自己哭了。圣经里面最短的圣经就是这一句，耶稣哭了。为什么会哭啊？被牵动了很多啊。有一次耶稣在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这个城很蒙恩的城，但是却离开上帝，将来要面对很大的刑罚，一块石头不放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里面的孩子都要受到伤害，被杀害。所以耶稣看见这个城的时候，又被这个城牵动了，牵动得很厉害。圣经记载他哀哭了。我们很少愿意在人面前哀哭的，是不是啊？我们常常在车上哭，不敢在人面前哭的，因为是些弱者的行为啊，不想让人看见自己的眼泪，没有人愿意啊。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忍不住了，就大声的哀哭。为什么呢？他被牵动了。所以这是个上帝对我们的那种生命的联系。但是我们呢，我们假如能够进到的地步，也深深的感到上帝那一种的脉搏，这个心跳啊，我们就能够进到个被牵动的那一种的境况。而当你常有感动，常被牵动的时候，你的灵命才有动力，才能够活泼的，否则不会的。 所以那种生命的联系非常重要。我不晓得你的行为、你的思想、你的人生有没有被牵动过了，被上帝的呼召、被上帝的爱、在你身上的恩典、饶恕、造就等等来牵动过了。你没有被牵动，你就很难向前了。但是这个牵动从哪里来的呢？从关系来的。就是说，当你愿意跟上帝有个很好的关系，更多的投入，你才会有这种牵动。你不投入就没有。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这样，你不投入在那个感情里面，你不投入在那个关系里面，你不会有什么得着。圣经也常提醒我们，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在神面前得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可以的。假如要做基督徒，就做个完全的基督徒。上帝邀请我们与他建立一个关系，我们就投入在这个关系中。而从这个关系，从这个投入中，你的人生、你的信仰不断不断不断的向前，有所看见，有所领受，在那个时候结果子更多。我以前有位很好的董事已经离开世界了，他八十几岁离开世界，他是一个癌症的专科专家。他讲个见证，他说当他读完书要去一个医院里面来实习的时候，他是做儿科的，专门研究帮助孩子，那种癌症的孩子，他很爱孩子，所以他就专门来做儿科啊，癌症的儿科。结果他说他开始来做这个实习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下去。这是讲到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他没有办法做下去，为什么呢？几乎很多孩子带到他面前的，他都没有办法医好他们。他看这个小小可爱的生命慢慢的枯萎，慢慢的枯萎，慢慢枯萎的时候，他对上帝说：“我不能够再下去，承受不了。”但在那个时候，他好像听到主的声音回复他：“连你一个愿意爱我、属我的人，都不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还可以呼叫谁来承担？”他就是听到姐的声音，他的心也被牵动了。结果他不单留下来，他留下来四十年，直到他退休为止。在那他的时代里面，有四十几种的癌症的药，他首先使用了七种，就说他用了七种，然后成功了，试用成功，用在很多孩子的身上，他的生命变得很丰富。我看过他的照片，他有一张很大的照片，他死的时候那个毒蛇文则有他的故事，然后那个英文的报纸都把他的故事写出来。他给我看一张很大的图片，他告诉我里面有很多都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是他的病人，现在很多都被医好了。他的生命能够发展到一个地步，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他被牵动了，所以他一生就投身在里面。另外一次，他特别的约我到他家里，那个时候他在那个 Sloan Kettering 那个 cancer 很出名的一个 hospital， 他本来是一个副院长还是做副手啊，那现在呢，这个 这个意愿呢、啊，要提升他，啊，扶正他了，他要做正了，不是做负了。但是刚刚在那个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在团契里面，他自己的服事的教会的团契里面，要完全投入，要加要用更多的时间在侍奉主，在同一个时间有这个 offer， 有这样的一个邀请。很多人都跟他说，就是中国人很难得的机会，我们中国人总是做负的，很少做正的，他现在很好的机会。但是他明白，他假如做正的话，他要到处飞的，要到处筹款，所谓正的就是筹款，他就宁愿不要。他是一个很大的挣扎，但是他为主的缘故，他愿意放弃这个机会。这种密切的关系，他很慎重，很慎重的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后来他明白了，他就放弃。所以我觉得这种生命的交流，那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你不是跟教会有关系，你不是跟诗歌有关系，不是跟牧师有关系，你是跟上帝有关系，因为他呼召你与他结连，好像葡萄树与枝子一样。这第二个地方，怎么可以深度行呢？当你愿意来建立那个关系之后，你会更深的体会。好，第三，最后我们来看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的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我请大家注意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你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我觉得这个最具体的，怎么来开始你的信仰深度行呢？除了一个关系之外呢，在那个关系里面就产生一个结果出来，那个结果就是他的话藏在你心里。换句话说，在你心里面常常有上帝的话的提醒，你就按照这个话的提醒向前走，绝对是很清楚的，一点都不玄妙的。比方我自己做个见证，我做了基督徒之后，我就很自然的去传福音，因为上帝的话他的吩咐就是要把福音传开嘛，这个很一定的。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们蒙恩之后，我们知道我要传福音，我们就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人，很自然的大使命。不过当我这样来实行那个大使命，那个方向校正之后，上帝的话常常临到我。后来呢，就不单实行大使命了，我明白我不单要传福音，圣经明明的说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是在这个万民的计划里面，全球全世界的计划里面，我明白了。然后我就开始想，那我怎么 fulfill， 怎么来完成这个使命呢？后来我就开始了号角。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不能够做什么，我觉得出份报纸呢比较好一点啊。我今天带了一些报纸来送给你们啊，最新的报纸呢，可以你做了一张之外，之后你就可以印很多张，你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到每一个人的家庭。我不懂，我很怕写文章，我们很多人都很怕写文章，最初的时候要写文章不容易，然后又编辑，要打字，要印刷，要等等很多事情的。但是我们出了23年了，然后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 我很想在这个向万民传福音的工作上尽了我自己的本分。我很感谢主，我最初初信主的时候，有这个观念的时候，我是立志一年派一万张单张，一年派一万，其实也不简单，一万张是很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离开家要上班的时候，我就在路上就派到去坐 bus， 上去 bus， 我也派给旁边的人，然后下车又派到去上班的地方，派到一段短短的时间，我不舍得，很短快的，我就受不了了，太紧张，这个人有时候人家要，有时候不要，但是上帝没有介意我的软弱，我后来就停了，没办法，但是我是真心的，我觉得我要 fulfill 这样这个大使命。结果呢，若干年之后，上帝成全了我的心愿，不是一年一万张，乃是一个月50万张大单张，一年500多600万，感谢神。是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被上帝的话来感动带领，这整个人生就扩大了，加上他的应许，他的帮助，就向前走。后来再走前一点呢，深一点呢，我要有上帝的话，当我进到这个工厂里面，我看到很多的需要，尤其是有一次我就听到有一句话在我的心灵里面提醒我，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这句话又成为我的一个人生的一种带领。从那句话开始，我不仅仅传福音，不仅仅派单张，我是用个牧养的观念来计划我的工作。我的牧养的意思就是寻找、喂养、保护、医治。一个牧人不但牧养圈里面的羊，要牧养圈外的羊，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一步一步来根据那个话来向前走的话，这时候我发觉就走到今天了。所以信仰深度行不是那么难的，他的话，当我们有好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跟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按照那个话不断不断不断的向前，做得到的。结果子是不需要努力的，但是你的生命要连在一起，你就发觉那种生命被神的话所引导，就很自然的来流露出来。这是我的经验，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常常的看到这一点。不是你主动说我要做什么，我要不做什么，乃是当那个关系清楚了，你就知道，你就能够去做什么，去不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在你的信仰上超越那种装饰的那种地步，在我的信仰上超越了一种感觉的地步，也超越了一种单单聆听的地步，而进到一个彼此所属紧密的关系，在那里做出发，然后让主的话藏在我心里，我就知道如何向前走。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相信这就是你的心意，你要你属你的人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枝子在葡萄树上一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的提醒，主啊，我们里面也生发了一个信心，相信你怎么应许了，你也会怎么样成就。 求主用你慈爱的手带领弟兄姐妹开始他信仰的路程，更深的进到深处，领受你的恩典，不单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求主提醒我们，求主托带我们向前走。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